所以这个看到刘姥姥扎手捂脚仰卧在床上，那个睡觉的姿态也形容得很好。袭人慌得满赶上来把她推醒，刘姥姥惊醒睁眼见了袭人，连忙爬起来说，姑娘我失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感觉，她做了大错事了、啊、不晓得到了哪里了，有没有弄脏了床、啊、有看到脏这个字又出来了，有没有弄脏了床。她不知道她刚才得罪了妙玉，只用了她的杯子就已经被人家当成是脏的，现在她要在这个床上大睡了一下，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掸，赶快去掸。那袭人怕惊动了别人被宝玉知道，赶快把当地大鼎内煮了三四把的百合香啊，就是家里用，因为宝玉房间都是烧香的，永远有香味的百合香，仍旧盖上，忙悄悄地说，不相干，有我呢，你只说你醉了，在外头山石上打了个盹，你随我出来。好，你可以看到袭人也是好心肠的，也没有把事情闹出来。所以所有东西都在对比妙玉为什么这么苦，反而妙玉最苦。袭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严重的，可是干嘛呢？赶快把东西收拾了，然后就跟刘姥姥说，你就跟别人说你喝醉了酒，不要说你到了这里，事情也就过去了、啊、就是事情是可以这样处理的。所以你随我出来，刘姥姥满口答应，跟了袭人来到出至小丫头们房中，命她坐下，又给她两碗茶吃，刘姥姥才觉酒醒了。酒醒了以后，她才问袭人，那是哪一位小姐的绣房这么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一样。袭人笑着说，这是宝二爷的卧室。刘姥姥吓得不敢作声。好，你可以看到人的醒来的时候，忽然知道说原来刚才自己跑到的是宝玉的房间。可是 我希望大家在这一回四十一回里面特别注意，我觉得这一回如果作为一个短篇小说来看，作者的精心安排是非常惊人的。我一直想写一篇散文，题目就叫脏这个字。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当中讲妙玉对那个杯子的脏，后来觉得地脏要去洗地的脏，到刘姥姥觉得弄脏了宝玉的床的脏，她在讲脏这个东西，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脏，那修行要修什么东西，其实全部是隐喻、啊、所以也许细读这一回，我相信看到曹雪芹真正动人的这个部分，绝不只是在文学的描写，所以只看到说那个茄想做的多么好吃，是《红楼梦》的表层而已，《红楼梦》有更惊人的东西，那真的可以把它当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这些东西来看。好，那袭人就告诉说他这是宝二爷的卧室，刘姥姥吓得不敢作声，袭人就带他从前头出去见了众人，只说他在草地上睡着了，带了他来，众人都不理会也就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回当中，刘姥姥穿针引线带出这个富贵家族里各自要修行的不同的重点，就是袭人可能要修行，宝玉可能要修行，黛玉要修行，宝钗要修行，可能妙玉更要修行。可是如果不是刘姥姥来，我们大概看不出他们各自需要修行什么。所以有时候很有趣，你读完《红楼梦》，你会想说：“哎，把这个书盖起来，然后好久没有到黄昏夜市去买菜了。”然后你买着菜，买着菜就跟所有人聊天聊天，你就开始知道你要怎么修行，因为你太久没有接触这些人，然后你也太久没有听到他们口中的语言，所以你开始知道你要修行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给我的影响，其实不在书本身，而在于它让我可以回到生活里去。那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这么多的众生，那怎么借他们修行，借这些人修行。所以刘姥姥在这里面，其实如果用另外一个 来讲法，就是说大家知道菩萨常常化身到人间是大家认不出来的。我们知道民间很喜欢画观音是一个提着鱼篮的，就在菜场买鱼，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观音，他是来度化的。还有一个马头妇观音，她是化身成为一个妓院的女子的，她要来度化人间的。那马头妇观音现在大家谈的比较少，大概觉得总觉得对观音不敬吧。可是在观音的化身当中，马头妇观音是非常动人的部分，她最后要去度化也包括妓院里的人。那其实在佛经里面最后你会发现 是在讲人啊，人的这个生命，那妓院不脏吗？那你怎么样去把观音或者菩萨这么高不可亵渎的生命跟妓院的东西放在一起？可是马头赴观音是在讲妓院，后来民间都慢慢不太讲这一段了，因为真的觉得听起来有点觉得不敬吧，啊，觉得对观音不敬。可是我觉得四十一回在讲这个东西，啊，就是讲妙玉，讲刘姥姥，啊，到底谁在度化，那么怎么去修行啊？这些问题其实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完整，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多读一下四十一回，那当然也包括四十二回。四十二回刘姥姥要回去了，然后带了很多的东西，她又回到现实。可四十一回完完全全像一个开始，啊，就是因为她是在栊翠庵，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场戏带动的前前后后的东西，大概会提醒我们自己怎么去阅读这本书，也同时阅读自己的生命形态吧。好，我们休息一下，大家中午可以去吃点茄饷，然后我们下午再上四十二回。好，谢谢。